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上一次已经讲过主耶稣受洗的事迹，今天主要是讲得胜试探。主耶稣接受试探，并且得胜试探，然后才开始做神的工作，才开始传神的道，才能够成就神的计划。请记住，连主耶稣要成就神的工作，要传神的道，要做神的工，必须先得胜试探。若试探失败了，工作就不必做了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希望做神的工，希望被神使用，成就神的计划，你要留心面对试探，你要靠主得胜试探，你才能经验天使来侍候你，上帝来使用你。这一段事迹一定是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的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跟魔鬼知道，门徒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机密，怎么面对试探，怎么得胜试探，就告诉了门徒，以后门徒就记下来了。但是一开始先请注意，耶稣到旷野受试探，是圣灵引导他去的。马可福音讲得更入骨，是圣灵催逼耶稣去的。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，天上父神的声音，这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耶稣过去30年在人间的生活，天父做了一个总结，这是他的爱子，这是他喜悦的。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加利利跟着他的养父约瑟做木匠的生活，在加利利拿撒勒一带一定都有很好的名声，做事任何工作都尽心都竭力的。所以在受洗之后，圣父就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虽然这也是应验了旧约论到弥赛亚神仆人的预言，但也表明主耶稣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都蒙悦纳。但还不够，还要在魔鬼面前表现出得神的悦纳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但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都得神悦纳。当面对魔鬼，面对邪恶的力量，希望我们都能得神的悦纳，那神的大能，神就会多多使用我们。灵性不好是会蒙撒旦的试探，灵性好的人，追求的人， 常常读经祈祷的人，请你仍要注意，神会允许魔鬼的试探临到，所以圣灵催逼耶稣，圣灵引导耶稣，在他承担弥赛亚事工责任之前，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他能够得胜了。愿神恩待我们，愿神保守我们，都能够得胜魔鬼的试探。还要再强调一件事，试探这个字，这一个希腊字，圣经里面有两种的翻译，一种就翻成试探，一种翻成试验。凡是翻成试验的地方，是上帝在主动的。这个字完全一样，不翻成试探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上帝不试探人，魔鬼才试探人。那么当上帝要做一些事情试验人的时候，虽然这个一样的字，却意义大不相同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从旧约讲起，亚伯拉罕是神所喜爱的，但是到了创世纪22章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告诉亚伯拉罕，把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。那里这一个字就翻成试验，虽然原文是希伯来文，但是翻成希腊文的74译本以及其他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都是试探这个字，跟新约的试探完全一样，不过翻出来是试验。在新约里面，当主耶稣在旷野传道，5000个男士还有其他的妇女小孩，可能10000人没有东西吃，主耶稣自己知道要怎么做，但是他先试验腓力，他就问腓力，那怎么办呢？腓力说20两银子去买都不够他们吃的，旷野也买不到东西。主耶稣试验腓力，问他要怎么办，也是一样的这个字。那么请各位要注意，魔鬼主动都翻成试探，上帝主动都翻成试验。有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上帝准许魔鬼试探产生神带来的试验，最明显就是约伯。约伯为人正直，没有一样缺点，但是魔鬼就跟上帝挑战说，你保护他，你给他这么好的财产，给他这么多的儿女，给他平安，给他顺利，他当然敬畏你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把这一切拿掉，看他敬不敬畏你。上帝允许魔鬼，魔鬼就来试探了。上帝也同时借这个魔鬼的试探试验了约伯。魔鬼试探都是恶意的，要人跌倒，要人失败，要人远离神。上帝的试验是善意的，要人得胜，要人成长。所以上帝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得胜，成为万国之父，成为信心之父。约伯被撒旦试探，也通过上帝的试验，过去风闻有神，以后亲眼看见神。约瑟也是如此，他经历魔鬼的各面试探，上帝允许的，以后他生命成长，他得胜， 上帝把他高升，最后约瑟能够这样说，上帝的旨意是好的，虽然兄弟要卖他，但结果是上帝差他，被卖到埃及的结果是上帝差他到埃及，免得他们家人都饿死了。上帝试验腓力，主耶稣试验完了，虽然腓力在那个试验中并没有正确的答案，但是我相信全世界印象最深刻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人就是腓力，因为主耶稣特特问他，单独问他你要怎么办啊？腓力答错了，但是经过这样的试验，相信他成为大有信心的人啊。同样一件事，魔鬼主动叫做试探，要人退步，要人跌倒失败，在神手中没有用，上帝意思是要人得胜，要人成长，要人在神手中更有用处。那么在这里我再提一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，讲到主耶稣受试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记载了。路加福音有一点特别，在主耶稣受洗和主耶稣受试探之间加上了耶稣的家谱，家谱的最后一句话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前面是圣父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，然后神的儿子、神的爱子面对试探，是不是这里有意义做一个对比？因为最早受试探的人就是亚当，最重要受试探的人就是主耶稣。亚当受试探失败了，跌倒了，带来祸患给人类，主耶稣受试探得胜了，今后打败魔鬼的作为，带大福分给全人类。亚当在伊甸园吃了不该吃的，主耶稣在旷野不吃不该吃的，魔鬼借着试探，一个打败了亚当，带给人类痛苦，一个是被耶稣打败了，带给人类生命和福分。这是一个对比啊。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各地都有试探啊，伊甸园有试探，旷野也有试探，美好的环境有试探，困苦的环境也有试探。不要以为只有当我们受难受苦，当我们失业挫折才有试探啊！当你事业腾飞黄腾达，当你生活舒适，可能试探更厉害啊！亚当在美好的境界跌倒，带给全人类的痛苦是何等的深重，但是主耶稣在旷野，在艰难的环境受试探，却带给人类极大的福分。同时我们也记住，随时都会有试探，因为当主耶稣得到父的称赞，顺利美好的时候，又试探临到。当主耶稣在旷野进食饥饿干渴的时候，艰难困苦的时候，试探也临到。约瑟被他的父亲雅各所爱，穿着彩衣在家中受优待的时候，试探也会临到。约瑟在监牢里面，在受苦受害的时候，试探也会临到。神没有说 什么时候什么环境，愿我们都要提醒，都要警戒。讲下去之前，我用几分钟把试探的环境用图片让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试探山的环境啊。从耶利哥啊，耶利哥就在约旦河的西岸不远啊，从耶利哥再往西边走就碰到山，翻几座山就到耶路撒冷，大概耶利哥到这个山边6公里左右。现在上面的两条线啊，这不是电灯线，这现在装了缆车啊，要爬到山上面，山顶300公尺301，但是在半山间很多山洞，请各位看第二章啊，第二章可以看到一点点山洞啊，这是第三章了啊，还是看不到山洞，好像我们这个灯光大概太亮了啊。好，第四章，哎，慢一点哈，还没有讲呢啊。这些山洞里面是做什么用呢？自古以来，那些禁欲主义者，那一些苦修主义者，常常在里面活动啊，他们。在这里没有人啊，这里是野兽很多，所以马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跟野兽同在啊。那里这么干旱啊，有很一些羊、山羊类啊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动物啊，还有蛇这一类的。那么这一个山半山的山洞啊，以后就被建成修道院。据传说，因为肯定地点我们不知道了，传说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半山的地方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那现在看看修道院啊，这个修道院其实里面都是山洞啊，现在关门了，没有人进得去了啊，在1999年以前都开放的。而且很多修道士在里面都是东正教的，这些特别喜欢禁食祷告，因为主耶稣40昼夜在这里禁食啊，以前我去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很瘦的啊，非常瘦，他们都禁食啊，没有脑满肠肥的啊，都是清瘦清瘦的啊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带我到一个房间，他说请你看，我看了，我说哦，这是什么，他说是一块石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当年魔鬼就是叫耶稣这块去变饼的哈，我实在不大相信啊，一个黑色的石头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跟魔鬼知道，他怎么知道我也不晓得啊，而且以后就失传了啊，这很有趣。但是1999年盖好缆车，游客太多了，一大堆游客跑到那一边去，把修道士都吓跑了啊！现在没有修道士了啊，所以现在门都关了，也没有进不去了。那我们可以坐缆车坐到山顶半腰啊！现在在下一章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有些山洞啊，不知道哪一个洞了啊，反正这里。这个他说哦，这就是试探洞，好吧，就这个了哈，我们搞不清楚的啊。好，这个不在修道院里面。那再下一张，从半山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平原，看过去下面就是城房子是耶利哥，再往下看就是约旦河。上一次给各位看过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受洗的一些图片啊。好了。今天不给你们再看了哈，要讲到了，有这个背景在心中啊。当时主耶稣就是很可能在这里，在旷野中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那魔鬼现在是遍地游行啊，不必到旷野，你都会碰到魔鬼的啊。魔鬼遍地游行。 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是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要怕啊！魔鬼虽然厉害，圣经说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什么、感谢赞美主啊！撒旦虽然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吼叫的狮子啊，我很遗憾呢、吼叫的狮子只有电影上看过啊，动物园从来没看过啊。跑到动物园都是睡觉的狮子啊，吵都吵不醒他的。那吼叫的狮子，电影上看的真的很可怕的，声音那么洪亮，而且一扑过来，他那个嘴巴一张开来，这咬的我们那就是除了参孙啊，就是没命了嘛哈、那怎么跟他们打呢哈？所以注意，魔鬼真的是很可怕的啊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上帝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啊，上帝要借着魔鬼的试探，常常成为我们得胜的机会，他的试验能够使我们得胜啊。那么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，从主耶稣受的试探，大概也是我们会碰到的三个方面，各位可能听了很多了。第一个就是自己的欲望，人的欲望，因为吃东西这是正常的欲望，吃东西没有罪的。如果主耶稣真的把石头变饼吃了，因为他已经40天禁食，那没有什么错的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他吃是正常的。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吃？因为这是违反神旨意的方式，满足自己的食欲。等一下我要说为什么算是违反神旨意的方式啊。那但是请各位先记住啊，神造人有欲望啊，无论食欲，无论性欲，无论我们成就的欲望，无论我们做事的一些好的欲望，都可以去做的。一旦违反神旨意的方式，那就是罪了，那就成为魔鬼的试探。人在世上都有欲望，就常常不懂得怎么照神旨意，所以哲学家们兴起了禁欲主义，认为人活在世上故意不要去满足人的欲望。这种禁欲主义在西方主耶稣那个社会背景里面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公元前第四、第五世纪的全儒主义。全儒主义的承继学派就是斯多亚学派，这个斯多亚学派曾经跟保罗辩论的，影响当时的地中海世界。那么另外有一些是纵欲主义，也是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开始了，纵欲主义以后就影响了所谓的伊皮古罗学派。虽然伊皮古罗原来自己不是强调纵欲的，因为人在追求幸福，人在追求快乐，有禁欲学派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